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圣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在收机前的朋友你好，欢迎您再次来到上主的葡萄园，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耕耘栽种，使我们能够结更多的果实，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我们的天父。这几次都是跟大家谈到孝敬父母啊，第四届孝敬父母。孝敬父母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要照顾父母，让他们能够活得自由，活得有尊严，这是最重要的。在圣经上，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段，就是讲到耶稣在12岁的时候，那时候算是犹太人的成年礼，所以他12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圣母玛利亚、圣若瑟带他到耶路撒冷去，就是去过逾越节。那在这段经文中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12章41节之后这一段，特别讲到，就说他们去了以后，他说孩童耶稣并没有跟着他的父母离开，结果他父母走了以后，都认为他和同行的人在一起。那到了晚上，忽然发现，哎，怎么小耶稣不在？所以就开始回头去找他，回头去找。那回头找以后，就找到了，在圣殿找到了他，在圣殿找到了他，然后圣母。他的妈妈就跟他说了这样子的一段话，他说：孩子，为什么你这样对待我们？看，你的父亲和我一直痛苦地找你。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找我呢？你们为什么寻找我？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亲那里吗？但是他们不明白他对他们所说的话，他就同他们下去，来到了纳扎勒，属他们的管辖。他的母亲把这一切默存在心中。耶稣在智慧和身量上，并在天主和人前的恩爱上渐渐增长。就说他在12岁的时候，他流到圣殿，显出了他自己的天主性。那然后圣母和圣若瑟就说找他，最后他说：难道你不知道我要在这个父的家里吗？就是我要留在这个地方。那这一段就是我们在读福音的时候，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很熟，就是说耶稣自己，他那时候已经知道他自己的使命。那圣母玛利亚把这一切放在心中，反复的思索，天主至少会教导他，告诉他说为什么这个孩子要这样子。我记得那时候，当时我自己本身就说我的儿子就说当他走了以后，他离开人世以后，我就常常会想，我说有一天如果他回来，或者是我也常常跟天主说，我说我多么希望我能够有一天再抱一抱他。后来我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就是耶稣12灵就是留在圣殿的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想到说他的父母去很焦急的去找他的那种状况我就想起说那时候每次到过年，我们家在台北，那娘家在台中，我就会带着两个孩子回台中娘家去过年。那要打火车，挤得那个火车站简直是水泄不通，所以两个孩子小的时候就要抓着我的衣服，我们就拼命往前面挤。结果等我自己挤到火车的那个车门的时候，哎，怎么小孩到哪里去了？就听到他们两个在后面骂骂的一直叫我才又跑去把他们两个找回来。我自己就常常在想，如果当时他们走丢了怎么办？走丢了怎么办？所以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圣母跟圣若瑟他们在找耶稣时候的那种心里的那种慌乱。 真的是说那种慌乱只有自己有那样的经验的人才能够去体会。所以我当时就在想，我说哎，我说我的儿子现在好，因为他那时候已经走了很多年，我说现在不知道在哪里。因为他们跟耶稣说，耶稣还说你们不知道我要在这里吗？但是后来耶稣还是跟着他们回去了。那我就心里想到说，我的孩子现在已经好，已经不在我身边，那我多么希望说我能够再抱一抱他。可是这个时候我却听到，当我在反省这一段默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却听到我的儿子很严肃的声音好跟我说，我也要在父亲的家里。当我听到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说，一个做父母的好，做父母的人，就说你的孩子好不是你的孩子，你的孩子是天主给的礼物，我们只是管家，把天主所给我们的这个小生命，我们好好的照顾他，照顾到他自己长大，我们才能在天主面前交账，你当时给我的孩子，我现在把他带成一个什么样的。所以我们其实只是一个管家，我不能说因为孩子是我生的，他就是我所拥有的，那我就可以对他这样那样。所以我自己在回想我的过程中，好，我就想起当我孩子在生病的时候，就说他三岁的时候得了先天性肝癌，然后他生了七年的病，他十岁走了。可是这段时间我就回想到我的女儿，她只比她的弟弟大两岁，但是我们却做父母的却要让她像一个大人一样，就说因为弟弟生病你什么都要让着他啊，你每样事情都要让着他。所以一直到即使说到我的儿子祖生走的时候，李祖兰也不过才12岁。我到现在想想，觉得说你12岁的孩子真的是他会懂什么？他从就等于说他从4岁5岁，他从5岁的开始就要去做一个大姐姐，就什么都要让着弟弟。然后这个父母本身的无知，好，父母本身的无知，就觉得说我们应该怎么对着孩子，就他的姐姐也应该这样对。所以就是说，在对于我女儿这一部分，就是我们的照顾也是不够。所以一直到她结婚，有一次跟我发生一些争执的时候，她就说，我知道你到现在你还是爱弟弟。她这句话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震撼。我说她怎么会这样子去想？那我自己要反省自己，就说对呀，我们当时给她的那个压力，好的，我女儿自己也说，她我也知道啊，当我自己心平气和的时候，我也知道我应该让着弟弟。可是每次我都让着弟弟的时候，然后我自己就觉得说，你们对我的照顾在哪里？啊，所以就说为做父母的人，当时真的是很年轻，也不知道像现在还有很多书教导年轻人怎么做父母。好，我们当时什么也没有。那我女儿常常说，我将来长大，我如果有小孩，我就不会像你对我这样。好，我就说，那你到你将来长大有了孩子，你再说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想到说，父母也有年轻的时候，好，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也有很多事情他们是不懂的，所以等他到了老年，他再来回想他在年轻的时候，啊，或者说儿女们长大了，那有天他做了父母的时候，他再去回想他父母当时怎么对他，其实我觉得是说有一个蛮大的，就是说原谅，啊，蛮大的宽恕，因为我们自己都是这样子走过来的，所以因着自己这样走过来，好，我们就没有去，好，就是说自己也是在那种完全无知的状况慢慢慢慢走过来，我们回头再看我们自己的父母的时候，其实对他们是不忍苛责，好，不忍苛责，即使说当时比如说父亲打你，也许你会觉得说那是一个冤枉的，那我们自己什么时候没有做过，就是说也可能打错孩子的时候，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回头看我们自己，或者往前看我们当时的好父母对我们好，这些过程中让我们真的知道说，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接触真的是你要有时间接触。好，我有的时候觉得说我自己很累，好，回到家里都不想讲话。有一次参加了一个退行，就说你们每一个人对你的日常生活你都希望有一点改变。因为后来我婆婆走了，那然后女儿结婚了，那家里就剩下我跟我先生。那有的时候因为他退休在家，那我常常有时候做一些教会的工作，回来就觉得很累，不想讲话。 后来在那次退省中，就说你在你的日常生活中，你一定要有一点改变。好，那我就下定决心说，我每次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坐在客厅，先跟我先生谈他个半小时。好，至少比如说今天不管高兴不高兴，都跟他好歹有一个交谈，而不是他在家里一天，我也出去一天，回来我也懒得讲，因为我很累。可是问题是，他就等你说你回到家来，你至少跟我谈谈你一天在外面的状况。所以我们在说孝敬父母，本身也有夫妻之间的关系，好，儿女之间的关系，兄弟之间关系，朋友之间的关系。所以在这些方面，就是我自己啊，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其实他教导我们很多。也在准备这样子的一个课程的时候，就是让你回想到从前啊，父母亲是怎么带你，然后你自己是怎么带你的，好，带你的孩子们。那我自己就是说觉得说有一次，好，我就觉在想到就是我女儿要结婚的时候，我记得我可能也跟大家分享过，那我就恨不得说把我所有的东西都给她，好，把我所有的东西都给她，就是你只要你想要的我都给你，因为就是一个宝贝女儿。那在这个时候我就忽然想到说，我自己在结婚的时候，我母亲好像也是把她手上的这个给我，手上那个给我，我好像都没有什么感觉，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在台北结婚，父母从台中赶到台北，好，结完婚他们就回去了，好像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我从来没有去体会那时候做父母他们心里想到说嫁了一个孩子他们心里怎么想，我从来不会想这些。一直到我女儿要结婚的时候，我就忽然觉得说，哇，她要走了啊，又是只有一个女儿，那我后来我要怎么样。所以当时我看到人家在教堂结婚，那个新郎新娘哈，他们在说在宣誓说我愿意我愿意的时候，诶，我就想到有一天我女儿也要讲这些话，我就开始哭得乱七八糟。那人家以为我在干什么，我说我其实是想到我女儿半年后要结婚，所以我自己开始哭。可是也因为这样子就开始就想到说，天主父他为了爱我们，好，就是当耶稣基督在山园祈祷的时候，他三次跟他的父亲跟天主说，我是不是可以不要喝这一杯，我是不是可以不要喝这一杯。可是父没有作声啊，那耶稣基督问了，父没有作声，耶稣就说你按照你要我做的做吧，啊，成就你的旨意。但是耶稣又再问一次，好，父没有作声，然后还问一次，父还是没有作声。那他就学习服从，他知道说这件事情我是必须要去做的，按照我自己的心愿，就说我是不是可以不要做，不然他不会说在马窦福音马尔谷福音中他三次问父说我是不是可以不要做这件事。所以在这里就想到那位父亲，他要把他的独生子为我们这些不成才的人去奉献，去祭献在十字架上，去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父亲，他本身的他的想法，他的痛苦，那是因为他爱我们。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说，我以前每次祈祷都是跟耶稣基督说话，我很少跟天父说话。从那时候起，我就觉得说，天主，我真的是爱你爱得太迟。也就是说，我们对我们的这位天父，我们也是爱得太迟。你什么时候去真正体会说，他把他亲生子为了爱我们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样的伟大的爱，我们去怎么回报给天父？那同样的，我们想到说，我们在天上的另外，我们除了我们自己的母亲外，另外的就是我们的母亲圣母玛利亚，她陪着耶稣基督走了这么长的一段路，为她来说，当人家跟她说这个孩子是天主子，你要怎么样照顾他，他多心焦。哦，耶稣基督有一点点问题的时候，他都开始急，所以在12岁他留在圣殿的时候，圣母当然紧张，当然焦虑，这个孩子是天主给我的，我怎么忽然把他丢掉了。那圣母这样的一个母亲陪着耶稣基督走这一段救赎的路，然后一直站在十字架下看着自己的亲生子被钉死，那我们也要想想看，这样的一位母亲，好，她是怎么样子的爱了她的孩子。耶稣基督为了他的使命，虽然是说他离开了家，离开了家去做 天父要他做的很多事情，但是他是不是爱他的母亲？当然爱。如果他不爱他的母亲，他为什么最后当他不能和他母亲在一起的时候，他要把他的母亲交给他所爱的门徒？所以我们自己在想说，我们有一位大家的父亲是天主，我们也有一位大家的母亲是圣母玛利亚，同样我们也有一位大家的兄长是耶稣基督。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不只是说孝敬我们自己的父母，我们是耶稣的肢体，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那么的深。好，当你每次领圣体的时候，他进入到我们的心里，我们流着耶稣基督的血。那在孝敬父母这一方面，我们怎么忍心像有些人对圣母的诋毁啊，就是说啊，他不过是一个人，我们不应该对他怎样怎样。但是这样了不起的一位母亲陪着耶稣走他的一生，那然后最后耶稣走了，他还要单独的再过十多年。我们去想想这样的一位母亲，他对于整个的他的子女的爱。所以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还要告诉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他爱我们爱到这样的程度，在十字架上还要说这样子的，好，就是自己都要走了，还要想起我们这一批人，因为耶稣说，我绝对不会让你们成为孤儿。他去是为我们准备地方，他一离开就把他的母亲给了我们。那同样的，他也告诉我们说，看你的母亲，他也希望我们照顾他的母亲，像他照顾他母亲一样。所以为我们来讲说，孝敬父母，就是我一开始讲过，我说当时我们讲的中国人讲的说五伦五常是比较狭隘的，所以我才会提到说李国鼎那时候我们的经济部长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在他那样子的社会地位上，他说我们应该要推动的是第六伦，第六伦就是群体的关系，就是说今天你活在这世上不只是为你自己，也不只是为你自己的这个狭隘的家，而是说你要能够努力的把这个爱扩张出去，去爱别人的父母，好，去爱别人的父母，去爱那些没有人爱的。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父母对孩子的那种，真的是说那种虐待。那我们也看到很多孩子居然说为了要不到钱去把自己的奶奶、把自己的父亲、把自己的叔叔给杀了。那我们怎么样把基督的精神，这一个孝敬父母的这个精神，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好能够好好的让别人都看到，让别人都看到。所以就说一个生活在一起的一个家庭，年轻的小两口，好，不要想到说你们要早早的就搬出去，因为老人家觉得觉得这老人家很啰嗦，所以我们要独立生活。那最后就是这个母亲就自己一个人住嘛，我们已经看到很多这样子的家庭。所以我也就说奉劝一些年轻的朋友，就是你们结婚以后，他的妈妈也是你的妈妈，好，他的爸爸也是你的爸爸。如果有一天别人这样对你的父母的时候，你要怎么去想？所以今天在跟大家分享孝敬父母的这一段，也许是说比较扯得远一点，但是这确实我们是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好所必须面对的。那今天我们的第四届就在这里好告一个段落，那下次我们再谈下面的第五届、第六届等等。那在这里先祝福您，下一次再会。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这树曾把一民驱除，巴利亚的伸展到海岸，南亚绵延到河畔。